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中国军机在2012年接近日本领空250多回，远远超过2011年的156回。为了因应，日本航空自卫队除了出动军机，亦都破例出动空中警戒管制机以及E-2C 空中预警机。加上这两项机种的总出动次数大约有800回，是冷战结束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去年4月份到9月份期间，中国军机接近日本领空69次，比2011年的83次要少。但在9月的日本政府购买尖角列岛，亦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之后，中国的歼10战机、运八侦察机以及国家海洋局的运12巡逻机几乎每日都接近钓鱼岛以及东海的上空。12月的时候，中国的运12巡逻机第一次进入钓鱼岛领空。为此，日本的喇叭基地有 F-15 战机升空。到今年3月份为止，为了防止中国军机接近，已经出动超过250回。中日问题专家杨中美分析，这个是因为中国军队现在有能力，所以要主动争夺制空权，所以频繁派出各种的军机到日本领空附近。他认为中国这样的做法在军事上有两种意义。他解释说，
这个军事上来看呢，就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逼使日本的飞机和美国的飞机针对中国的军舰和飞机。
他说军事上来看有两个意思的，一个意思就是逼使日本的飞机和美国的飞机对中国的飞机追踪少、侦查少；另一点就是争夺得到制空的优势，要展现中国的空军力量。日本方面要对中国的空军武装力量重新认识，就是说你对他的空军要有个正确的判断，在形势当中要准确使用自己的空军，这个是一种武力的语言对话。残经新闻认为，中国在空中以及海上的威吓挑衅已经常态化，日本安全环境恶化，除了频繁的军机试探，亦都不断以船舰来到接近日本的领海。据报道，中国船舰连续四日接近日本海域。4月9号，日本第11区海上保安部发现三艘中国的海监船入侵日本海域6个钟头。这三艘船舰分别是海监26号、海监50号和海监66号。杨中美分析，海上情况与空中不同，是中国针对日本购买尖角列岛的行为进行反制。他对美国之音继续说，
怎样是来显示这个地方是有争议的，而不是像日本说没有争议的，怎么样来显示这个块领土是中国主权的。那么他现在也不能用武力，
这样的显示是这个地方是有争议的，而不是好像日本所说没有争议的。怎样来到显示这个领土是中国的主权，他中国现在也都不能够用武力，用武力有日美同盟存在。我觉得这个是外交和法理层面要宣示主权，进入这个地区表示这个不是你管的，是我管的。他的海上形势并没有出动到军舰，出动的只是渔政部、海洋局的，因为日本现在并没有妥协的迹象。所以这个是勤寒，是常态、定期、公开，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到宣示主权。美国持续进行将军力部署在太平洋的举动，亦都引起中国的关注。美国俄亥俄号核潜艇11号现身关岛，该潜艇上装备了154枚战斧巡航导弹。关岛目前已经部署了三艘的核潜艇。美国国防部长曾经表示，第四艘在2015年部署。奥巴马总统的重返亚太政策将会在2020年之前将60%的美国海军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杨中美认为，虽然美国的举动名义上是为了防范北韩威胁，但中国也都感到不安，所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才说过不要在中国的门口绅士这句话，一方面警告北韩，另一方面也都是讲给美国去听的。同时，日本与台湾在4月10号结束了长达17年的渔业会谈，签订台日渔业协议，让台湾渔民能够在尖角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作业。 杨宗美分析，这项各自主权共同开发的协议正如当年邓小平所采取的路线，不过协议对日本以及台湾都有好处，对中国却有所不利。他最后解释说，
对日本来说，他虽然让出了渔业专属区，但是他达到了一个就是分割台湾和大陆。
他说对日本来讲，他虽然让出了渔业专属区，但他达到了一个分割台湾和中国大陆联手对抗日本的一个战术。台湾是钓鱼岛法律层面上的归属比中国大陆更有啲力，这样对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伤害，中国方面应当是很生气的，但他亦都不能够批评台湾，因为台湾并没有放弃到主权，所以中国在这件事件上面很生气，但是现在很难推出有效的对策。杨宗美认为，作为反制日后中国可能亦都派出中国渔船到台湾渔船捕鱼的地区作业，然后再以保护渔民的名义出动军力。台湾农委会渔业处副处长蔡日耀在4月11号表示，台日渔业协定只适用台湾与日本的渔船。台湾海巡处处长黄俊旺亦都表示，如果有包括中国渔船在内的非台籍渔船进入该海域，将依法驱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